Hello， 欢迎收听数码营销聊天室。大家好，我是 Engine。
大家好，我是 Sharon。 我和 Engine 老师一起主持数码营销聊天室这档播客节目。
数码营销聊天室将于每周与大家见面，我们也会邀请来自各行各业的品牌决策人上节目，与大家聊一聊数码营销的大小事，一起剖析数码营销，拆解消费者行为，分享数码营销的体验，一起全方位提升对数码营销的认知。企业进入数码化才发现，原来数码营销一点都不简单，要学习的有如此之多，才知道自己的数码能力相当的不足。面对这样的状况，到底决策人要如何精准的做出策略来改变这个局面呢？今天我们要谈的课题是如何做到不花钱也能培训你的在职员工。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非常特别的一位嘉宾，他多年来协助企业策划以及执行数码营销的项目，非常熟悉项目以及团队的管理，也知道团队必须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才能更有效的去执行。非常欢迎 Daniel 来陪我们一起聊聊这个课题。
谢谢大家的邀请。大家好，我是 Daniel。 我在 HR 和 Project Management 相关领域呢已有10年的经验了，同时我也在这几年协助中小型企业处理多项由政府 initiate 的 SME Digital Grants 的申请，和协助公司进行团队再培训的这个项目。
欢迎 Daniel 来到我们的节目。我有一个问题想先问问 Daniel， 就是你发现，你有没有发现到整个疫情前跟后疫情时代啦，有没有看到企业在提升团队的 skill set 方面啦，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变化跟改变呢？
是有的。这疫情的爆发是我们面临最严峻的这个全球经济挑战之一，那当然许多的领域都大受打击，导致现在所现有的这些工作机会呢也发生很巨大的这个变革。大多数的行业所需要的这个技术技能，他们更新换代的这个速度也在不断的在提高。为了谋得营生，许多的决策者、企业家、年轻的求职者、年轻的专业人士们都在扩大他们的这个技能框架，不断进行技能重塑或升级，以应对不断变化的这个工作需求，从而谋得营生。那疫情呢也使许多的这些部门的工作量突然间暴增，而也有一些部门呢他们的人力是过剩的，所以有许多的公司他们都会重新的考虑工作量的这个分配，那就会把一些部分的员工调职去一些新的岗位。那你再看这个整个的这个 reshuffle， 我们说这个 reshuffle 是会令到更多的人因为需求而转向新的工作岗位，所以进行技能培训，学习新的技能以应对眼前的所有的挑战。所以企业对培训员工积极性也相关的起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变化。那当然在这艰难的时期，要适应业务的发展的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一家公司若要从竞争中脱颖而出，一定是要先从人力资产这方面下手。一家以人为本的企业，员工呢就是他们最大的资产。
谢谢 Daniel。 我自己本身是看到是说，从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到现在，各行各业基本上都已经开放了。疫情前期到这个后疫情时代，我觉得趋势的变化的节奏只是会越来越快而已，那么企业相对的会面对的问题也只是会越来越多。尤其我觉得在做数码营销的企业啦，要学习的肯定是很多的，毕竟我觉得科技的脚步也实在是很快，日新月异，元宇宙啊，或者是我们看 NFT 其实也是来临了。我相信 Engine 老师应该是会相当认同我这样子的说法。
确实如此哦 Sharon。 其实企业必须要有更前瞻性的一种思维哦，他必须去看见在这个疫后呢可能整个运营上会有很大的改变，那么呢他就必须重新去部署不管从经营的角度、从生产的角度、从营销的角度呢，都必须重新对整个框架有一个重新的认知跟认识那么呢在这方面呢才能够重新的去配备对的资源，把这个新的这个运营的模式 给建立起来哈。当然这个数码化的脚步非常的快哈。从刚才的一些例子去谈起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必须要把这些部门个别不同的部门给串联起来。如果是比较针对性的谈营销这一块，可能我都必须把可能不同部门的同事，比如说是做设计的、做文案的、做广告的、做客服等等的这些部门都串联在这个数码上。所以从这个例子呢，我们就看得到这个串联并不是单凭一个人的能力就可以做得到，它真正是一个团队的事情。如果说今天我们的团队能力不足，那么再加上我们企业营销的目标呢又不清楚的话，那么我们就可能会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任何投放进去的金钱、时间、人力和资源呢，最后呢都可能会造成是一种浪费。
刚刚 Angie 老师跟 Daniel 都基本上提了一个重点，就是说企业的这个团队其实是相对重要的。如果企业的 skill set 可以 upgrade， 基本上是可以很快的就帮这个企业达到一个营销的目标。尤其是我觉得在做数码营销的企业，基本上要学习的范围太多了，就好像刚刚 Angie 老师说，如果需要串联的部分实在是太多了，我觉得是更加需要有一个有相当能力的这个数码团队才去可以去做到这一切，也可以帮我们的这个企业助力它达到这个营销的目标。上一个环节 Angie 老师有跟我们聊到是说企业无论是决策人跟团队基本上都必须在这个数码营销的能力上面有所 upgrade， 有所提升。那我想说要怎样去解决这个 upgrade 的问题啊？毕竟有些企业自己的决策人他可能对于这个数码营销的认知他基本上也是不足的，他要身为决策人他应该这样子去带领他的团队去做出很大的改变呢？ Angie 老师。
确实如此哈。在这个数码化的过程其实大部分的企业都面对这三个非常严谨的挑战。第一个就是没有时间，第二呢就是没有方向，第三呢就是没有人才。那么在面对这个没有时间的情况之下，因为这个整个运营的模式开始起了改变，当然我有提到可能那个细节从五个突然暴增到二十个，在这种没有时间的情况之下呢，很多时候因为忙也令到我们呢忙于执行而盲目于做策略。那么在没有时间规划的情况之下呢，就会引发第二个问题，没有方向。大家可以试想想一下，如果你是一艘船在海中央没有方向的航行，那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靠岸呢？当你找到方向，你很想去往正确的方向去航行的时候，却发现到原来在你的船上没有桨。那个船要怎么划呢？这就是目前呢中小型企业在数码化的时候面对非常严峻的一个挑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陆陆续续的决策人就开始明白到原来这一个培训人才跟团队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知道只有有 skill set 的这个团队，再加上呢大家有共同的一个思维跟目标呢，他们不断的前进呢才能够一步一脚印呢把他们带到企业想达到的那一个目的地。就是我们常说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一个道理。疫情期间其实很多决策人已经知道自己对于这个数码营销的认知不足，所以很多企业在开始养成了持续学习的一种文化。毕竟不进则退，会被市场淘汰。也因为理解到人才和能力的重要性，很多中小企业也开始注重培育人才和培育这个团队。那么企业渐渐明白到如果要求员工和这个团队高效的生产，就必须不断的培育他们，在彼此之间呢建立这个协同的作用，不时为他们提供学习和提升的机会。那么所以现在反而变成了问题不再是企业到底明不明白团队需要 skill up 的重要性，而是决策人在面对决定让团队接受培训的时候呢所要付出的这个培训的这个费用。
企业要送整个团队来上课，我光是想学费就已经是不少了，这可是一个很不小的投资啦。所以我想问 Daniel， 有没有一些比较便宜的方法，还是那些决策人只能够选择一些免费的课程让团队去上课？
其实是有一个方法的，企业呢是可以不用另外花钱去培训员工的，尤其是对那一些 每个月都有在缴费人力资源发展税的雇主，他们可以通过 HRD Corp 人力资源发展基金实施的各种培训计划申请培训的报销。那什么是 HRD Corp 呢？ HRD Corp 就是这个人力资源发展基金，它是一个不影响员工工资，只由企业承担的这个征收。那某些企业如果是拥有5至9名员工的企业或是雇主，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要注册加入这个行列。如果加入的话呢，企业雇主只需要缴付每位员工工资的 0.58 到 HRD Corp 资金池就可以了。那政府推动这个人力资源发展基金哈，最主要呢就是希望协助到企业雇主发展更高质素的人才，利用每个月供其储蓄的这个方式来提升马来西亚的人力资本，促进劳动人群的能力发展，达到马来西亚能成为高收入国的这个愿景。那什么企业呢是需要 contribute 这个 HRD Corp 呢？在2021年之前， HRD Corp 呢只是通过制造业或是服务业领域的雇主收取这一个资金池。那这些雇主呢都需要缴付相等于每位员工每月薪资的这个1%。那如果是那些自愿性注册的雇主呢，则是要付5%的这个税务。那从去年2021年开始， HRD Corp 就把这个扩大至所有的这个领域的雇主，那所有领域的公司都必须要为他们的员工缴纳每月工资1%的税务到这个 HRD Corp 里面。如果是公司里面人数少于10人的话呢，则是5%。
如果企业它没有使用到 HRD Corp 资金池里面的资金啦，那这些企业决策人可以不可以提出来做其他的用途呢？ Daniel
啊，这是不能的。这资金池里面的资金哈，只是给企业或雇主用于在员工培训的课程，我相信只有优化员工，企业才能更上一层楼。
谢谢 Daniel 的分享。上一个环节 Daniel 跟我们有分享到，提到说企业 HRD Corp 的资金池能够帮助企业决策人送团队来上课的这个培训费用。请问 Daniel， 企业这个 HRD Corp 的申请程序会不会很复杂？你可以简单的跟我们分享这个整个过程吗？申请的程序。
其实这个申请的程序呢是不会太复杂的，也蛮简单的。那就主要是所有层上的这个报销的这个申请呢， HRD Corp 只会受理有正式HRD Corp Claimable 企业所推出的这个课程。那如果不是 HRD Corp Claimable 或没有 HRD Corp TTD 认证的这些导师呢，这个 HRD Corp 是不会批准报销申请的。那我在这边的话，我可以简单的分享一下这个整个申请的这个程序。那首先雇主可以就先选择与他们行业有直接关系或者是能够为他们的业务带来直接效益的这些课程。那在选定这些课程了之后，他们可以先和这些受承认的培训公司接洽，向这些公司索取 quotation、课程的时间表、课程的内容还有导师的 profile。然后呢他们就 login 进去这一个 employer 的 portal， HRD Corp 的 employer 的这个 portal。 他们也可以跟着这个 HRD Corp 之前有准备的这个 claimable cost grant helper， 他是已经是把每一个程序很清楚的列在这个 grant helper 里面了。那雇主只需要跟着这个 grant helper 的每一个 step 在里面申请即可，那相关的部门呢也会在3天里面回复。
好，谢谢 Daniel。 那我们回到 Angie 老师这里了。 Angie 老师，你其实已经是拥有非常扎实这个数码营销专业背景，我知道你已经是累积了帮助超过200家企业跟品牌成功步入以及站稳这个 online 市场的经验，为什么还需要被培训被认证之后才可以称作为导师呢？
确实我本身是一个 TTT 认证的导师哈。那么人力资源发展基金呢，在这一块呢，它主要是不断要这些所谓的导师呢以这个 TTT 认证成为一个行业的一个门槛 或者是一个指标哈。目的呢就是希望这些认证的导师呢能够在各个不同的领域持续的帮助企业提升员工的实践能力哈。因为其实最终呢如果我们能够帮助在职的这些员工提升他们的实践实力的话哈，那么最终呢受益的还会是企业哈，因为员工呢有足够的能力，那么才能够更加有效率的哈去帮助企业达到他们在某一个领域的这一个目的哈。那么当然回到来谈一谈这个数码营销这一块哈，数码营销确确实实在疫情过后呢引爆了很多新需求哈，而这些新需求在整个市场上呢却出现了很多真空的这一个状况哈，包括我有好很多的行业的这个朋友哈，他们都是以数码营销成为他们的生意导向的哈，连他们本身呢都很难啊在市场请到一些比较有受过培训甚至是专业的一些在职的员工哈，因为这一块呢确确实实很多的新知识新的这个工作机会的浮现哈。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到底呢身为一个这个数码营销的这一个认证导师，他的责任应该怎么去帮助这些企业在这一块不断的晋级呢？我个人的一些经验是这样哈，因为数码营销本身是一个新合场哈，它必须要重新从商业的角度对它有一个新的思维认知哈，那么呢才能够有效的去拟定一个我们所谓的方法论哈，能够帮助他们一步一脚印的。谈到企业数码化，当然我们离不开的就是数码营销哈，一步一脚印的从数码营销慢慢的走到变成数据营销。更加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过后呢，这些所谓的成绩呢是可以被累积起来，不断的被分析，不断的在做优化。从我个人的经验去看，我看到这一个培训呢更加重要的，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的话，它是一个 knowledge 和经验 transfer 的一个流程啊。因为最终呢数码营销这一个大软钢啊，在一个速度这么快的这一个迭代啊，我们希望在未来呢能够和企业一同创造一个共享的学习环境哈，去帮助企业各个不同的行业呢在数码化的过程里面呢更胜一筹。
Daniel， 想知道人力资源发展基金这个 HRD Corp 它基本上是适用于什么样的课程，还有什么东西是需要我们去注意的吗？
其实这个 HRD Corp 人力资源发展基金里面呢他们是有很多蛮多这一些受承认的这些培训公司，他们也有相关不一样的这一些课程给雇主们选择。那雇主或是企业呢在为员工选择培训课程的时候呢就必须要谨慎的参考，就看是否选择的这一些培训的课程是否和他们的这个行业是有直接的关系，然后是否能为他们的业务带来直接的这个效应。那所有呈上去的报销申请呢 HRD Corp again 就是只接受拥有正式 HRD Corp Claimable 企业所推出的这个课程。那如果不是 HRD Corp Claimable 或者是没有这个 HRD Corp TTD 认证的这些导师呢， HRD Corp 是不会批准报销申请的。
刚刚 Daniel 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人力资源发展基金 HRD Corp 的资讯，我觉得这一个人力资源发展基金的这个资金池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资源，因为可能有一些决策人他们想送团队去上课，可能考虑到费用的问题，可能就有时候会想说啊要不要，但是我觉得这个资金池确实是帮助了这个有心想送团队去上课的这个决策人一个省钱的一个方式。而且我觉得企业如果有善用这个资金池确实是很好，因为我们送团队去培训，那团队学以所成，将这个收获实践在这个企业的数码营销的项目上，我觉得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Angie 老师你认同吗？
非常认同 Cheryl 你这一个看法哈。那么在还没有从我的角度从我的观点去解释这一个point 的时候啊，允许我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这件事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大家有提到这个疫情啊确确实实改变了整个中小型企业的这个运营模式啊。那么一个中小型企业一般它能够成长呢，它整个的这个团队的架构呢其实是可以分成的决策人 高管还有执行团队哈。那么我们福星质问一下哈，其实在这个疫情过后，数码呢算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新领域哈。即使是一个决策人，他或许也没有办法能够完完全全的去掌握这个新板块哈，更何况是高管或者是执行团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必须从这三方面呢，去先把决策人、高管还有执行团队的这个职责和氛围呢，先把它理清楚哈。我们常常说决策人不必事事参与，但必须了如指掌哈。那么他们首要的这一个工作呢，就是帮助企业理清方向和定下了这个目标哈。那么身为一个高管呢，他更加重要的是去明白这个数码化、数码营销这一个新板块呢，如何配合一个企业的成长蓝图，然后呢帮助我们所谓的决策人呢，有效跟能够分配好这些资源哈，给到执行团队呢有一个方法、一个方程式或者是一个程序哈，去把一些该执行的任务给做出成绩单来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刚才有提到这个 HRD Corp 呢，其实不只是让团队去学习哈，其实我个人会更加提倡决策人可以一起参与学习。那么呢，在我们执行数码化的这个蓝图的时候啊，我们才能够从这三个岗位非常清楚的看见我们大家都还有进步的空间，把这个 gap analysis 给做出来哈。那么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知道，身为决策人应该学什么，身为高管应该学什么，身为执行团队应该学什么，来把数码化这一个蓝图哈，给一步一脚印的给拼凑出来。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才能够顺理成章的哈，跨过这个数码化的鸿沟。最后呢，如 Cheryl 所说的哈，全体一起进步，整体的效率提高了，最终呢，获益的还是公司。一个企业、一个公司一旦赚钱哈，那么高管和这个执行团队呢，就有这个加薪升职，甚至有更多花红分的这个局面哈。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哎，这不是一个双赢的结果吗？所以呢，如果企业有善用人力资源发展基金哈，不妨善于利用这个资金池，因为呢，它可以让你呢不花多余的钱，也能够提升培训在职的这个所谓的同事哈，包括决策人自己本身。
我想请问 Daniel， 你有没有经历过一些企业决策人因为担心员工跳槽而不太肯定是否应该投资让员工去接受培训这样的事情？
员工接受培训之后跳槽呢，这是我相信都是每一个中小型企业决策者老板们他们的顾虑。因为呢，这不仅增加了他们企业的这个成本，那也使企业对这个培训这一块哈患得患失，因为他们不能掌握到这个投资，就是说员工让他们受训了过后是否会跳槽。那对我来说呢，培训其实也是一种投资，它存在着各种的这个风险。我们能做的呢，就是能将我们的员工受训之后跳槽的这个风险最小化。我的建议首先呢，在确保员工所学的一定要是企业所需要的，让我们这些员工是有用武之地。有些员工接受培训了之后离开，也是因为他们之前所学的在原本的那个企业或他们原本的那个岗位他们用不上，那实际应用培训的这个成果来提供对自己这个职业的技能和自身的这个市场而受雇的这个价值。所以要帮助员工规划他们自己在企业的这个发展的这个途径，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员工感觉到在公司他的前途呢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那其次在企业制定薪酬的这个政策那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根据岗位的不同薪资啊，他们的级别啊，统一的划出一定比例的这个薪酬作为培训的这个费用，记在每一个员工的这个账户上。这样的话，员工在职时间越长，他的薪水越高，累计的这个培训费用就越大，那他获得培训的这个机会也会越多。这一方面的话呢，也利于留住人才啦。那企业也可以有效的去规划一些比较重要的培训项目，他们可以根据企业的这个发展需要，然后规划成几块。 可能就是每次呢只培训当前所必须要的这一个模块，整个项目可以分成几个阶段去完成，然后适当延长培训的这个显效期，这样员工呢既能看到自己的这个发展空间，又不会在短时间内完成整个培训，那在某一个程度上呢也能减低员工受训后跳槽的这个风险啊。
谢谢 Angie 老师的讲解，也非常谢谢 Daniel 的分享，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对各位想带团队一起来培训上课的决策人有所帮助。如果你想重温今天的课题，欢迎浏览 B Radio 的网站或 Spotify。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数码营销的资讯，可以浏览怪兽学堂 themonsterschool.com 网站。我们下期再会。